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诸生不转，你宝贵名到永远。让我们所播传的不是别的，这是耶稣你自己的名和你钉十字架。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样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中，求圣灵保惠师这样的引导我们，说的听的都是在你里面说，或是在你里面听，愿你自己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兴盛，好叫我们更加的衰微。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我就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瘟疫都是神允许的，那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8节也提醒我们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对于有些人好像有一些难处或是审判临到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就会转向神，他们在主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发现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向神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羡慕，那个羡慕知道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有全然的安息，全然的保护。当以赛亚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是亚哈斯王或是约西亚王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被呼召的，那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但是在呼召了以后有21年的时间，是约坦王作王的时候，很少记在以赛亚书对约坦王的记述。可是在第7章马上进入亚哈斯，就是过了21年以后亚哈斯作王的时候，亚哈斯作王的时候他没有行约坦他父亲约坦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命令法则的道，他去行那个跟亚哈家一样的道。当约坦作王的时候国家兴盛， 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国家也是非常的兴盛。他们两个王，至少他们是尊耶和华为圣，是敬畏耶和华、守他诫命的。可是当亚哈士做王，他使他的儿女在新任谷子金火献给摩洛，他为了得着能力，他做了非常邪恶的事情，而且在耶和华的殿中塑造日像，塑造献给日神的这些马车等等。我们看到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王，当他没有敬畏神，整个地上的居民就没有学习公义，他们就跟随这个王所做的去行。所以神使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击犹大，他们犹大当时被杀的军兵就有12万。所以亚哈士他后来向亚述求救，把耶和华殿里的金银等等呢，都献给亚述。可是呢，亚述王仍然欺负他。在这段时间，好像整个民心都散涣了，他们不知道要敬畏谁。可是以赛亚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说话了。我们发现，从第七章开始到第34章，都提到神要以色列人来转向他，而且以赛亚先知是最多提到等候耶和华的。不管是在他行审判的路上要等候他，或是以赛亚书第25章也告诉我们说，到那日人必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他确实被神这样的启示，是以色列人要一直的来等候他，而且当他们等候他的时候，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眼目看这个地上的时候，我是我们的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以外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没有欢喜快乐，我们里面满了愁烦，满了困苦。可是当我们来转向他，我们来等候他，你会发现神是我们的欢喜快乐。感谢主，当亚哈士王死了，西西家起来代替他做王。西西家是一位敬畏神的王，所以他把他父亲亚哈士所铸造的这一些偶像全部把它拆毁，把它烧毁，然后呢，拆毁所有的不讨神喜悦的，甚至呢，连坛那个亚哈斯从那个亚兰学来的大马士革的坛都把它出去了。他敬畏耶和华，他也派人到犹大各地宣告要来守逾越节。然后呢，他不仅为犹大热心，他也派人去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攻占了，所以呢，他也派人到以色列去告诉他们要来敬畏耶和华，要向耶和华守节。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却很多都嘲笑他，你在做什么啊？敬畏耶和华有什么用啊？可是呢，当西西家这样的受到以赛亚先知的，当然神自己也启示他，那以赛亚先知也辅佐他，常常对以色列的对犹大的百姓跟对西西家鼓励他们要来寻求神，要来仰望神，要来等候神，因为神是施恩的神。那 当西西教王愿意听话，他愿意遵行神的话，他也派人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大部分嘲笑他，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听到了西西家的话，他们愿意就来归向耶和华。好像只有少数的人，可是不要看这个少数的人，当我们真的专心来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行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们来一起看以赛亚三十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一段是以赛亚论到犹太人，虽然西西家这么的敬畏神，可是亚述帝国的军力是那么强盛，他们已经把以色列攻占了，而且呢，他们也来攻打犹大的各个城邑，甚至呢，到最后只剩下两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跟拉吉。所以呢，当时仍然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动摇了。我们等候神，我们仰望神的怜悯，真的有用吗？我们不如我们去依靠埃及吧。所以他们静止不肯。这些犹太人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他们要骑马奔走，所以神说，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哦，原来要专心的等候神是那么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天然喜欢看得见的。在这一段疫情期间，我们是不是更多的体会到我们的天然很喜欢那个看得见的，我们喜欢听那可以很会讲的，可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真实的来安息，来单单的来注视我们的神。因为这是一个对神的等候，是对神全然的信心。耶稣曾经说过，信我的就是做差我来者的工，信神，信耶稣就是做他的工。原来信耶稣，我们上一次的主日提到，我们就是与他紧紧的连结，而且信任他。信任他什么？信任他所说的话，信任他的应许，信任我们等候仰望他，主就要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仰望等候，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来依赖他，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我们那么又大又难的事，交托在他的手中，然后我们可以真正对他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真信心，在等候中仰望他的作为，在暴风雨中仰望耶稣来平息。所以我们等候他的人，真实等候他的人，是里面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呼求，有一个向神的回应，说，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所说的，我相信你可以掌管这一切，急或不然，我死就死吧。等候神的人到最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面对烈火，面对或是要拜金像的时候，他们要选择起义， 他们愿意这样的完全的信赖他们的神，所以神就拯救他们脱离烈火的猛士。当但以理面对要不要继续的一天三次祷告神，或是要面对狮子坑的死亡的时候，他艰辛的依靠神，所以神就这样的拯救他脱离狮子的口。这是一个真正依靠信赖神的这一些榜样。第二章第三十章的十八节，为什么等候神是这么的真实，会得到神的帮助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这里有提到必然，我们的神必然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别的宗教，在别的神，所谓的别的神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到你等候那位谁，谁会帮助你。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主，他会帮助那一些等候他的人。什么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那些使我们恐惧、使我们惊慌、使我们沮丧，甚至使我们沦丧、使我们不信的所有人、事、物，或是一种疾病。在这段期间，我更深的体会，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来这样的单单的来依靠它，是那么的不容易。可是当我们愿意这样的继续的来仰望它，主把这样的信心就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也未曾耳闻，也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没有，除了我们的神以外。所以我们来等候他，你要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为我们行事的神，所以他迎接我们欢喜行义纪念他道的人。等候神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进入安息的状态。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等候他是里面会得着真正的 inner peace。 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一到三节告诉我们，神已经留下了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但我们必须畏惧，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到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他说，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从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在 Amplify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些真的进入安息的，就是确信依靠神的人，可以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那个就是一个 inner peace， 在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对这个救恩有确信，而且肯定上帝的能力，我们肯定上帝他真的会施恩给那些等候他的人。所以在等候神中，在安息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完全的交给他。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当作永活的神来等候他。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死的神，你等候他没有用的。可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现在正住在你我的里面，透过圣灵保惠师，他把一个内在的安息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等候他，他是一直在注视着我们的神。穆安德烈说，他乃是一直注视着你的神，他一直看你，你是不是在看他？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我们看那个，甚至我们看那些属灵的伟人，主有时候要把一些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依赖的人，把我们从我们的面前拿走带走，要我们的眼目再来注视他。这是等仰望耶稣里面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发现何等不容易，我们很容易依靠埃及的血肉板壁，我们也很容易依靠很好的牧者，但是主好像在这段时间要我们来单单依靠他。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我们已经没办法做什么了。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盼望的教会，或我们所渴望可以他起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人事物有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好像已经用我们的方法用尽了，我们的酒用尽了。可是主告诉我们要来等候他，要来等候，要来仰望，要来进入那个安息，要把你的事真实的交托给他。所以穆安德烈说，如果我们渴慕着要他，他实在也是渴慕的要将他的救恩充满你。要等候神，只等到你实在碰见了他。他鼓励我们，我们要等候他，一直到我们真实的遇见他。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也可以体会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真的真实的碰见他。当你真实的碰见他，那么你在祷告里面就会跟以前大大的不同了。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有的人问我们一些问题，家里面的难处，或是他真的夫妻的关系没办法解决的，我过去可能告诉这位肢体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样的讲道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去听。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些对我们的悟性或许有一些帮助，可是真正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可是当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只要全然的专一的来等候神，当主耶稣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为他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你就祷告那个从天上来放在你里面的祷告。也许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期望，很多进度也不如我们的盼望，但是 当我们一直的学习交托，一直的来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不看他们的软弱，也不看我们的软弱，说哎呀主啊，怎么不改变呢？我们怎么这么软弱，没办法呢？我说他们怎么还是这样呢？可是当我们更多亲近他，仰望他，主要先得着我们，主要先得着我们，让我们在安息中知道他永不误事，他仍然天天也等候着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在等候之中可以逐渐的增长。感谢主，我相信这一段疫情的时间，主已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学习更真实的仰望他，更我们看见自己，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容易专注在主的身上，有些人事物不管是什么事，昨天的心意更新陶素牧师所说的，凡事会拦阻我们来思想神、亲近神的事，不管那些事情看起来是多么的无害，可是呢，那些呢都要被除去。拦阻我们来亲近他的，都要被除去。愿我们今天以这一段时间，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最后我要提到，在第二十九章，耶和华他是要使谦卑的人欢喜啊，对，第29章的19节哈。当我们更多的等候他，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第23节，但他看见他种子，就是我手中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尊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所以在这里我看见谦卑人，当神同在的时候，只有谦卑的人可以因耶和华欢喜，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我们很多，我们过去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努力，或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的。可是当我们更多的寻求他的面，等候他，我们会蒙光照。就像刘妈妈所说的，什么就是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不断的仰望主，让主光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悔改，要不断的悔改。也就像穆安德烈所说的，谦卑乃是看见自己的不能，但是另一方面看见神的全能，然后我们愿意下来让路给主自己。感谢主，愿主的谦卑一直让我们可以下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谦卑，他自己 那么的变成卑微，也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更加的卑微，仰望他。我们一起来唱诗歌《颂赞诗选》第139首，139首。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要自卑与神同行。若你要得着这天上的救主，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日积劳油条规则当遵从，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正如同身在那太古的时代，与众先知常常交往于此岸，他还要来若你呵护这条街，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正如同水是向下流到地处，照样我主是与圣徒在一处，快快同归，把你骄傲全除掉。你要自卑与神同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要自娱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副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我们再来等候他。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主何等大的恩典，主是你为我们预备了等候聚会，你真的是借着王牧师、王师母，主啊，他们对等候神的心里的负担，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等候你的时候，主你亲自向他们心里说话，主啊，也向我们心里，主啊，显现，主啊，让每一位等候你的，主啊，都可以丰丰富富的得到主你自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主，真的是到你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主，你真的是把充足的信心赐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主，你的话语历历在天，永不改变，你必要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安静等候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宝贵这个时刻，主啊，因为你坐在我们生命中的是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恭敬的把这宝贵的时间仰望在主你大能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做，求你亲自夺我们的心，也得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先把荣耀感恩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谢谢。